工作带来有很多很好的益处。那现在呢，就归回到这个正题，人呢一定要工作，可是工作到一阵时间呢，我们都会想到这个关于退休的这个事情。当然简单的说，退休说你已经离开了工作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或者是因为有完全的停止工作。世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在他们的脑海里，退休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跟观念。那么退休的原因也有很多种，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没办法嘛。现在政府把退休的年龄提高了很多，60到62、65、67啊，到后来我看没得退休了了。可是有些人也是因为健康的问题，那么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影响健康，当然两者之间我选择健康啊，好好的修养，然后去把健康搞好。有些人也为其他的事情，认为其他的比较重要了，好像婚姻啦啊，有些人也因为结婚啊，不是啊，工作导致到影响了婚姻，那么很多问题过后呢，就决定了婚姻重要，所以还是放弃了。有些为了孩子，有些为了父母。我一个同事，他就是为了父亲的这个晚年呢，因为父亲健康不好了，需要有人照顾，他就退休了。那么很多年都照顾他父亲，过后父亲过世了，他才重新考虑看还要，他现在还没做工了啊，很休闲呐、啊，每天运动啊，找朋友啊，这些做喜欢自己做的事。好，那么也有是因为要做自己有热忱的事，哇，年少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有那种抱负，有那种热忱的事情，那么过后呢就去自己做自己，好像慈善的一些义工啊这些的事情哦。那谈到这个退休呢，当然我们要看到退休的这些的问题。有这个调查的显示啊，说那些退休的人比起那些还在工作的人哦，患有心脏病或中风的可能性48%。为什么呢？因为做工的人，当然他们可能在工作的那个事情方面，让他们有劳动嘛。脑有劳啊活动，那么身体也有活动，那么也有一种所谓的目的，也有一种所谓的兴趣，那么当然生活方面都没有那种的停顿下来啦，没有运动啊，没有思想啊，尤其是你看这些没有工作人退休人哦，患痴呆症的这些几率也蛮高的，所以要考虑到这些的问题了。这个都是事实的，因为调查，他们有调查那些没退休的跟退休的人，他们的这些的状况，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退休的，我们要谈的今天就是，保罗跟提多书，要他怎么样的来帮助这些教会里面的老年人的一些事情。不过我们呢，现在来认识一下老年人这个事情啊。其实老年人呢，不是年老就没有贡献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写作，有很多著名的写作家都是在老年期间写出很杰出的作品，有些呢甚至得到诺贝尔奖金。在其他领域方面，好像教育也是一样，有很多教育家，有很多对教育有很大的贡献的人，都是在他晚年退休之后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番在这教育的这个领域呢有很大的作为，很大的贡献。科学也有，好像爱迪生爱迪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发明家，他在他晚年才很成功的发明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很有用的，好像我们的灯泡和其他的东西。那么艺术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就说呢，我们呢不要对老年人有一种负面的看法。老年人很多人，你听老人家说老了没用了这些，其实不要有那种想法。其实老年人啊，你如果考思想一下，老年人呢、啊， 啊，在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谈到老年人，他们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对吗？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这些的啊，苦乐啊，悲哀啊，这些成与败啊，这些我们有这些人生丰富的经验，处事待人，自己呢也在生命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更成熟，更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去处理事物，面对人际关系，跟这些都是要经历过人生才能够拥有的一种的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我们做奶奶的，做爷爷的，做父母的，还是可以啊、有贡献的，还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子女，影响我们的孙女啊啊这些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退休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从世俗里的行业退休，那是当然啊，个人有各不一样的原因。重要的是退休过后，啊，不要整天坐着没事做，吊儿郎当的，不知一天要怎么的来过，啊，那么弄到呢啊没有目的，弄到呢整个啊身体呀、啊、越来越没有啊强壮，越来这个脑子越来越没有发展，啊，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信主的，如果坦白的说我是在这个状况里面，我现在是退休，不过呢我却不要从上帝的事工里退休，其实我是相反，我退休这个原因是要从上帝的事工里面呢更加的呢要来付出，要来侍奉，要来想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退休的这个啊时间呢、啊，投资在上帝的天国里面，投资在我周围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非常感谢主，啊，主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心在里面，我已经肯定了，所以啊，可以有一种更负面啊正面的一种的效果，好，那。你试想一下，那些年老的人，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的，如果他们在老年人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什么都不做，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完全没有了。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还可以是有贡献的，只要我们好好的来让主呢帮助我们去面对啊。那啊我们也来看一些圣经里的一些例子。使徒约翰呢，他侍奉到老迈，他被啊、拆到一个岛上啊，那么他还是继续的侍奉神。摩西80岁才领以色列出埃及，你看神还是使用摩西。但以理80多岁被扔进狮子窝里面，好、哦。那么保罗呢侍奉到他殉道，所以他从没有，从简单的来说，我们信主的人在主里的工作侍奉主的这件事情是没有退休这两个字的啊。可是在世俗的事情里面，你要什么时候退休，祷告主给你那种退休的一个安排，可是呢退休后把你这世俗退休的时间来侍奉做神的事工，那呢你就会大大的让神来赐福造就，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要来让提多怎么样的呢带领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年人啊，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那诗篇92篇12节到15节呢，圣经的这个应许，圣经说什么呢？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什么结果子，要满了 自降而常发轻，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我毫无不义。就是说在主里我们继续的用我们老年的这个经验，这个所累积的这个智慧，把剩余的时间来做侍奉神过正道啊。那怎么样能够在老年的时候继续的有一个卓越的成就呢？保罗就在一边让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从提多书一章里面认识到保罗啦、使徒啊、提多啊，认识到那个问题在哪里。保罗把提多留在哥里比，要他在那边建立教会设立长老，看有没有当中的成熟的那些信主的人，那么让提多呢在那边主办这个教会。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当中也有很多假教师参入教会，教那些掺杂他们不同教义的。那在这方面保罗就教导上一阵子我们看到的那些假教师的特征，他们怎么样可以认识是这些是假教师，那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假教师，就指责他们。用什么东西来指责他们呢？用神纯全无瑕无疵的话语呢，就是神的话语，来反驳他们，来责备他们，来劝化他们，直到他们能够改邪归正，认识到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所教的是错的，然后把他们转回来走到正道上，让纯全的真理呢来劝化他们，来改造他们。这就是保罗把提多留在哥里底的原因。那么今天保罗谈到了这些的时候，他又来到提多书第二章呢，他要教导提多怎么样的来带领这些老年人。好，我们看到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这个但字呢很重要，就是说提多你这个责任很大，你要带领这些人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你所传讲的要怎么样呢？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OK， 那这个纯正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在生命记第32章第二节我们看到，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什么言语，就是言语啊，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这边呢纯正的道理指的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说一个人健康，思想健康、身体健康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问题，很完全。思想健康的意思就是没有胡思乱想，没有所谓的受很多外面的东西来影响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很正确不会很容易摇动。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里心里面，肯定了认识了真理，我们就有这个纯正的道理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话语那你可以你发现到这个问题，在提多的那个时代，就是有很多犹太教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些人是真的信了主，可是问题是他们也掺杂了、混合了他们犹太教的教导和圣经的教导在一起，直到错误跟真理呢都混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我说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被困惑迷惑，而且呢有很多误入歧途。今天这个事情很普遍，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信的不一样，有的说 还有这些，还有那些的。我们看到，提多，保罗要提多不要让这些的混合在圣经里面的教义，就是真理与传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不是说吗？前讲说你必须要受割礼，要遵循犹太人的一些仪式，加上信主，这样完全才是真正的信主。或者有些人说真理与哲学掺在一起，或者说有真理与文学掺在一起，甚至还有真理与个人的经验掺在一起。你去某些教会，你听的就是有很多这些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要提多传讲的是传完全的这一个真理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看保罗致辞给谁的？他致辞给的就是劝老年人啊。我们看老年人这个翻译，老年人很广，对不对？什么年纪才算是老年人？我们看一些经文来肯定一下，比方说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所以他们的现在的老是多老？他们用这个词老来形容自己的老。腓利门一章九节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保罗在这边说他老了，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说他年纪老了，那老年人到底是多老？保罗称自己老年的时候已经是64岁。所以其实老年人这个年纪对不同的人来讲有不同的这个定义呢。比方说我也可以说我已经是老年人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我比有很多年轻人还老嘛，所以我还可以跟他们说我是老年人。那么好像在座的比我老的也可以说你是老年人的，因为你比我还老，对不对？所以老年人这个问题其实呢着重点呢是什么？不在于年纪啊。比方说前一阵子提多说要设立一些人为长老，那个这个长老的跟这个老年人的运用啊，这两个字其实呢不一样。那个长老呢就指那些在灵命在信主的整个过程中成熟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符合了做在教会领袖的资格的人，我们就叫他长老。所以年纪也可以有你很年轻的，也可以有很老的。可是老年人就不一样，老年人是应该有一个规定的一个年纪了啊。比方说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些阵子保罗啊，还有看那些摩西啊、但以理啊，还有其他些，他们都说自己好像刚才撒加利亚也是说他是老人。他们大多数是有一种年纪的肯定的啊。那么这些老年人他们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喜乐与悲哀，体验到人生的成与败啊。年纪带来就是这些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对那些没经历的人说，我已经是过来人的，我吃盐比你吃米还要多，就是我们人生经验比他们还丰富了。那么保罗要提多劝诫这些老年人呢，信主的老年人继续的在主里呢，首先就是要谨慎。提多书二章二节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啊。节制跟谨慎的翻译是一样的，英文是 sober， 意思就是很清醒很谨慎啊，不会乱乱来，不会糊里糊涂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人谨慎清醒，他呢做事就会有节制。节制的意思就是很清楚的去有控制性的，不会像喝醉酒这样 很容易失控啊，迷迷糊糊、糊里糊涂的啊。所以要劝这些老年人，第一，他们要谨慎啊。圣经在其他的经节里面也有劝导，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彼得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在属灵的这个思想方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在这战争中，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谨守警醒的状态。哦，你知不知道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跟那些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看到某一些事物，面对某一些事情，人与人之间或者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冷静，我们很清楚地去看这整件事情的去去后后、来来后后，我们不会闹别扭，不会情绪化，不会很容易受这个人家怎么说、人家怎么讲、人们看的这个或者是问题的环境的这个影响来控制我们，来让我们失控了、那么就乱乱的去面对。那么保罗要这些老年人首先要谨慎啊。那么在列王记上，我们来学一些旧约的所罗门，他说什么呢？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去顺服耶和华神他的神。这边我们要来学一个教训，所罗门年少的时候他非常谨慎，从神的律法里、章节里他认识，他敬畏神，他服从神，他事事呢都以神来思考应该怎样去做，不喝酒，跟女人没有什么纠缠，这些一心一意的，就是所以他的这个状态非常谨慎。可是呢，因为了女人过后，我们也发现到所罗门其实违背了很多神的教。当你违背了，到了年老的时候，很可悲的，所罗门呢却去随从别的神，因为他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嫔妃啊，那些他的妻子跟他的妾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年老了这个所罗门他承认自己的错，他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什么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纳谏的意思就是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没有谦卑的心去学习，去和人家呢有一种互相学习的。他就是骄傲，他就我现在是最有智慧、最富有的啊！我为什么要听你？我就是老顽固，我们说什么越老越糊涂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老年的时候不要有这种的事情。第二呢，我们从提多书里面看到，不只是要有节制。而且要端庄，端端庄庄。什么叫端庄呢？我看到好像这姐妹穿得很端庄，头发呢，对不对？穿着你看起来很端庄啊。那么有些人呢，你看他谈吐，哇，很优雅，很有那种的文化啊，说起话来呢，道道有理。讲的话人家听了很舒服啊，很和蔼可亲，很这些的。那么不只是谈吐举止，有时候呢你在现在我们尤其是现在的人的穿着 特地弄了两个洞，三个洞，四个洞，破破烂烂的，啊，穿的时候越不整齐就越时髦，对不对？现在的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穿着？你可以一起来不梳头发，什么都不做，走出门人家不会看你了，因为现在已经时髦的东西了。越乱的越酷啊！你越端正的，就人家说你这个死骨不化，不跟上潮流了。端端正正，所以在教会做领袖的，你看呢、啊？如果一个领袖穿着不端庄，谈吐也不有那种做领袖的那种的，啊，随随便便讲那些不好听的笑话，或者是浪费啊，或者是不注意人，没有，根本就是啊浪费时间的那种的事情。OK， 所以不只是要戒指啊，节制要端庄，另一方面也要自守。自守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能够控制自己的肉欲、情欲，控制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思想跟心里面的感受，这叫自守。你说一个做领袖的，如果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肉欲，哇，大吃大喝啊，怎么样可以跟人家说啊？这是主的身体，你要好好的照顾啊。凡你用这个身体，你要这是神的殿吗？不可能的。或者是呢，他不自守，在语言方面老是讲伤人的话，不造就人的话，说那些世俗的话，而不是属灵的话，或者是在思想方面老是怀疑人家，想人家什么，很容易的让这些杂念进来，那么心里面也会受影响。所以你看，不只是要有节制，要端庄，也要自守。保罗要提多呢，劝这些老年人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边呢给一个例子，我们的牧师他的岳父我也认识的，30年前就已经认识了这位传道者，那么他的生命就彰显出这样的一个自守啊，他很端正的，他处事待人讲话不随便讲话，他人家对他怎么样，他完全不会让这些事情来影响他，他就一心一意的呢让神呢来装备他，来以神的爱去来啊处理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问题，还有教会的事情，跟啊教会的领袖们一起的怎么样的呢，一起的来同工。他的一个生命给我们看到很清楚，是一个自守的一个人。好啊，当然他已经过啊回天家了，86岁，好像2年前就回天家，感谢主了。神呢用他的生命啊影响了教会。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啊接下来这段经文他说，在信心、爱心、忍耐心上都要纯全无次啊，所以不只是在那个真道上学习怎么样的节制、端庄、自守，在这个三方面，哪一三方面呢？第一就是在信心上要纯全无次，就是我们信耶稣、信神的那个心要很单纯，要接着是建在神的话语里，我神的应许，神说什么要我应该怎么样心思意念处事待人，怎么样的外表，怎么样的内在里面，我都让圣经来帮助我去啊活出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吗？所以呢在信心方面一定要一直的这样的努力啊，不要啊摇动。有很多人呢啊去听别人，去看那些没有纯全的真理的那种的教导，所以弄得很迷惑，影响了他们的信心也不稳定。第二呢就是在爱心上要纯全 五次。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这样的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你们都有读对，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一个人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去在爱心上呢，要达到这个纯全无疵呢，就是要认识到什么是真爱。世俗的爱不是真爱啊！我感谢主啊，我一信主，主让我学习的功课就是爱，就是因为这个爱，我饶恕了我不可饶恕的父亲，因为我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饶恕他，很难去饶恕他。可是呢，神的爱在我心中充充满满的给我体验到了，我看到神怎么爱我，我也要靠着这个神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我年少的时候学习的第一个爱的功课就是我的父亲，我饶恕了他，而且我得着平安喜乐，而且呢，我又跟我的父亲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这都是神的一个帮助。所以在爱心上呢，要完全纯全无疵。最后呢，就是在忍耐上要纯全无疵。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其实很辛苦的，感谢主，我们信了主，我们可以靠主，我们有神的话语，他的话语呢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事情的问题，看到怎么样去啊，让神的圣灵神的话语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学习去成长啊，然后让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正道上的一个真真实实在在的信主的人，培养出那个信主的那种的品性，然后帮助我们去不会犯错。比方说在婚姻这一方面，感谢主啊，结了婚三十年，这婚姻靠着主，有主的带领，服从主，然后愿意让主在这婚姻里面呢完完全全的掌管，完完全全的来我顺服神，那么这段婚姻越来越美满幸福，更加的甜蜜，更加的在婚姻里面呢享受着这段这个关系，都是因为呢在这个忍耐上。其实婚姻要很忍，有很多的忍耐，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么在事务上呢也要忍耐啊，每天面对了很多没信主的人给你的麻烦啊，给你的问题啊，就说我们之间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有摩擦，有时候面对苦难啊，面对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啊，病痛啊，失业啊，前景真的是很彷徨啊，这些什么什么的，在忍耐的这个功课方面，我们要去靠着那纯全的真理啊，就是神的话语啊，来学习。我们老年人更加的要去，因为我们有一半的功课了，另一半呢还靠主来完成那么在接触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每一个人都会老，而且呢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一个事实。可是老不代表说没用，老不代表我们没有贡献，老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继续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主里更要谦卑，更要让主来大大的使用。主啊，你赐给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喜乐，这个救恩的真实的这个生命，帮助我晚年老年的时候怎么样的呢，分享给我的子女们孙子们，分享给周围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年轻的人，分享给周围的同事啊，邻居啊，或者是亲戚朋友这些。所以就是要鼓励我们年老年人要向上，要一直的呢发奋，不要有老年人这种说老了没用了一方面就是我们信主的要活在真道上，学纯正的道理到老，侍奉主直到回天家。就如保罗在他还没被那个尼罗王砍头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监狱里， 这个生命不多久了，他就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可是他呢说什么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感谢主啊，保罗能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这生命你拯救了我之后，完完全全的让你使用，这生命没有白活啊，在主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什么，凡爱慕他显现的，也就是我们。所以希望在接触这个信息之前，我要鼓励我们大家，我们都是迟早，我们现在有些也是已经是老年人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在神的帮助下，如果我们在真道上继续过信主的生命顺从神的生命，就是这边继续的学纯正的道，继续的呢侍奉主，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肯定。感谢主，我已经打完这美好的仗，跑完我该走的路，守我该守的这个信的道就鼓励我们大家再接再厉，继续的来靠主，继续的呢让我们这个年纪好好的来贡献于神，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非常感谢你。